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的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当你卑微的仆人要在这里向你的百姓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也求你的圣灵就光照我们，让你的话语在今天为大为尊，也让你的名在我们这些信你并听你话的人身上能够得到高举。阿们。好，今天这个亚伯拉罕向那个非利士人说谎啊，就让萨拉啊险些成为这个亚比米勒的啊妃子的故事啊，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的又一次的低潮哈。那我们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一直到今天，那已经是遇到过有几次的低潮了啊。这个那个当他一开始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向那个埃及人说谎啊，那个时候他是躲避那个饥荒啊，就逃到埃及就。向埃及人说谎，这个是第一次啊。然后呢，就纳那个夏甲啊，他的婢女啊，做那个他的小妾啊，生了以实玛利啊，这个是第二次。那现在呢，又是一次了，而且这个跟他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向埃及人说谎，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啊，造成的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后果哈、啊。而让人特别难以接受的，就是这个错误出现在这个时候，而且这个之前之后的几章。就似乎让我们看到那个亚伯拉罕啊，他的生命啊正在这个节节高升啊，逐渐进入高潮的这样一个阶段啊。之前是跟神立约，然后给全家人行割礼啊，然后上一次啊，我们就看见那个亚伯拉罕为那个索多玛代祷啊，行使他是作为一个义人的责任哈、啊。然后呢，到了下一章啊，就是21章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那个以撒的出生。那再到下一章22章。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啊，这个是他的信心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哈、啊。但是就在这个为索多玛代祷跟这个以撒的出生之间啊，竟然会出现这么一次失败的经历啊，可以说差一点就晚节不保哈、啊。这个实在是很令人诧异啊，也很难令人接受。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有这样的失败呢？那这个故事放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发生。是要给我们什么功课呢？那我觉得圣经啊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不同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圣经是一本以上帝为主角的书啊，就不像其他的书啊都是以人为主角啊，所以很多人就刚刚接触到圣经的时候读起来会觉得不习惯啊，就好像那个读不出味道啊，就是这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是习惯了读那个人的故事。但是我们却不习惯读神的故事啊！当我们读小说、读历史的时候啊，我们总是希望哈、啊，看到这个里面的主角啊，有多么英雄啊，多么伟大，多么成功哈、啊。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呢，啊，虽然好像是在读历史啊，好像里面也有一些的主角啊，好像也有一些的英雄，但是往往就是读着读着，这个英雄就不那么英雄了，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啊？啊，这个主角好像就不那么成功了哈、啊，本来以为是伟人的也不那么伟大了啊，这个感觉就不是不太是味道哈、啊。但是我们要明白，因为圣经的主角不是人而是神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习这个里面关于神的启示啊，这个也是我们在那个弟兄查经班里面我们一直在用的这个模式是吧？然后每次查经我们都要问啊，一定要问这一段经文哈、啊，关于神给我们关于神有什么启示啊？然后在那个应用的部分我们也会问哈、啊，我们对于这些关于神的启示，那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啊？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啊需要学到的一个的秘诀。那、啊、今天哈、啊，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一位英雄人物哈、啊、不那么英雄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要特别的留意。啊，神在当中对我们所要说的话啊，特别是关于他自己的启示，那我能够找到的有三点啊，就是神的管教啊，神的保护和神的赐福啊，也在你的那个大纲上面啊，你可以看你自己对照。好，首先我们讲到神的管教啊，亚伯拉罕这次经历啊，100%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啊，受到神的管教，什么罪呢？啊，首先就是说谎的罪哈、啊，那很明显就是他是在说谎啊。虽然这个萨拉确实啊是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子， 但是那个亚伯拉罕把萨拉称为他妹子的这个动机啊，确实很明显是在掩盖啊他们的那个夫妻关系啊，造成的结果就是让萨拉有两次啊，至少有两次险些的成为别人的老婆啊，上次在那个埃及啊，这次在这个基拉尔啊，基拉尔就是后来是属于那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哈。那很有意思，就是埃及和那个非利士啊，刚好是那个以色列人旧约历史当中哈，跟他们交往最多的两个国家哈。而在那个圣经里面，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和这两个国家最早的接触啊，竟然啊都是从说谎、从失败开始啊，很有意思。当那个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就问亚伯拉罕，你为什么说谎啊？为什么害我？为什么向我做这个事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在那个十三节里就说，到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啊，我对萨拉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啊。也就是说啊，那个亚伯拉罕自己的解释就是啊，这个是他们夫妻两人啊多年所养成的习惯啊。但是这个多年的习惯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好，假如是确实是像那个亚伯拉罕所说的啊，他们是无论走到哪里啊都是这样对人说的，那也就是说啊，他们几十年都在那里说谎啊，走到哪里就说谎到哪里，那这个一辈子不知道骗了有多少人。但是根据这个圣经的记录啊，似乎那个亚伯拉罕在别的地方啊，在他没有感到受威胁的时候，好像也并没有啊采取这种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啊，因为他也不需要保护自己哈。只有在这个埃及跟那个基拉尔这两次，所以很可能这个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个无论走到地方啊这句话，又是一个谎言，是一个用来为前一个谎言来辩解的谎言啊。这个说谎的人总是会越说越多，有没有发现哈？无论如何啊，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啊，这个亚伯拉罕在这里啊都是犯了说谎的罪，他也因为自己的不诚实，在这个亚比米勒这位外邦人的面前受到羞辱啊，受到应有的责备。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哪怕是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位义人啊，这样一位信心之父啊，就在他的灵性就快要登峰造极的时候，他也还是会有软弱啊，还是会表现出那种道德的污点，那种人性的弱点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真的啊，除了耶稣基督一位是完美的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啊，在现实里面也是一样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所以千万不要指望啊，在教会里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哈。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啊，既是值得我们警醒啊，又是值得我们安慰的事实，就是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哈，神不会放过我们。啊，只要我们还有一天啊，我们还有那个灵性的污点、道德的污点，神的管教就一天都不会停止。这个事实实在是值得我们警醒啊，因为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啊，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免于痛苦啊，我们就不会受惩罚。就好像今天的一些官二代一样哈，就算犯了罪啊，也可以逍遥法外啊，逍遥法外啊，因为他的爸是李刚啊。但是上帝并不是李刚，上帝并不是一个腐败不负责任的神啊，相反，上帝对于他的儿女还会更加的严格，更加的公正。所以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还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别的人啊更加逃不掉神的惩罚。我信主这么多年，我可以很沉痛的告诉你，这个是真的，是真的。我所有的任意妄为啊，我所有的不顺服啊，从来不能够逃过神的管教啊，从来都不会没有痛苦的后果啊。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痛苦都一定是我犯罪造成的哈，但是每一次的犯罪却一定会有痛苦。逃不掉的啊，这个是一定的，而且经常就是一犯罪立刻就尝到痛苦，就让我很清楚的知道啊，就是为了这件事啊，就是我在管教你啊。在你的经历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好，我可以保证哈，假如你真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也一定是这样的。好，弟兄姐妹们， 难道这个不值得我们警醒吗？啊，难道这个不值得我们害怕吗？但是啊，这一个被神管教的事实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安慰，因为我们的天父啊，他让我们经受痛苦啊，他让我们受到管教，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啊。这个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啊，那个经文打出来哈，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啊，十二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OK， 所以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才管教我们。如果他不管教我们，那我们就不是他的儿子了。那希伯来书接下去又说，下一页我们继续读哈。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所以就像一个父亲啊，如果是严格的要求他的孩子，说明什么呢？啊，说明父亲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对不对？啊，如果没有期望的话，那就不会那个不会有什么严格要求了哈，随他去了哈。但是肉身的父啊，肉身的父亲对我们的期望啊，也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欲啊，他的私意啊，有些是为了虚荣啊，有些是为了财富。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却不是这样啊，天父上帝他绝对没有这些的私欲。所以当天父上帝他管教我们，他严格要求我们的时候，这个绝对完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要在我们的身上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天父上帝他拯救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得到的他那种公义的生命，要让我们活出他那种生命。所以他用种种的办法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直到我们能够像他那样的圣洁，像他那样的公义。所以为着这一个最终的益处，我们的益处啊，不只是他的益处，为着这一个的目的啊，他会锲而不舍啊，他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他会抓住你一生不放过你啊。这个管教就是他在你身上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最好的办法。所以哈，虽然管教啊绝对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哈，虽然管教会让我们觉得愁苦，但是当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要为着神的美意来感谢他啊，我们还是应该甘心的来承受神所加给我们的痛苦，因为凡是出于神的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阿们。嗯，好，亚伯拉罕这次的失败啊，除了让我们看到神的管教，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保护啊，看到神的保护啊。假如这一次事件没有神的保护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啊，这个结果简直是不堪设想哈。这个萨拉就会成为亚比米勒的妃子啊，然后呢啊，他可能会生出孩子啊，这个孩子也可能叫以撒哈，但这个孩子就不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了哈啊，这个以撒就变成亚比米勒的儿子了哈。那这样的话，那个神给亚伯拉罕这个一辈子最最重要的应许就彻底落空了啊。那个神要让那个全人类啊，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福的这一个的盼望，这个应许也完全落空了啊。所以这个后果实在太严重了啊。所以幸好神保护了亚伯拉罕，也保护了他自己的应许，不然的话这个结果实在是太可怕太可怕。而亚伯拉罕啊，他差点造成这个可怕的结果是由于什么呢？啊，正是 由于他的自我保护。为什么要他要对人说谎，然后要称那个萨拉做他的妹子呢？从他做出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这个萨拉已经快90岁了哈，他会怕人家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杀他，这可见得什么呢？可见得萨拉的这种美丽哈，一定是一种摄人心魄的美丽哈，是让那个所有的男人一见就想要的那种的美丽哈。而一个90岁的老太太还能够保住这样的美丽哈，那肯定在假如在今天的话，肯定不知道多少的女人哈要去找她讨教她的那个驻颜术哈。不过如果你真去找她的话，那她可能会直指上面说，你问她去，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哈哈。不过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哈，把这个漂亮老婆挡在前面哈，自己却是躲在后面说啊，我不过是他的哥哥，他是我的妹妹哈。这种的怯懦，这种的自私，也实在是令人发指，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他怕人家会杀他呢？啊，因为他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啊，可见得那个亚伯拉罕啊，对这些外邦人的那个灵性跟道德啊，是有着一种非常负面啊，非常悲观的那个判断。那假如我们还记得哈，上一章啊，上一次的那个索多玛的故事的话，那大家也许会同意啊，这种的判断也不是没有道理哈。但是讽刺的就是，当神在夜间向亚比米勒显现，命令他们归还他归还萨拉之后，在这个第八节啊，圣经就说啊，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什么？都甚惧怕，看到吗？所以你看哈，不管亚伯拉罕的判断正不正确啊，不管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本来啊到底是不是惧怕神，但是神自己却有办法让他们惧怕他啊。所以就好像那个神能够拯救那个罗德啊逃出索多玛一样啊，现在神也能够保护亚伯拉罕脱离任何的危险啊，无论这个危险是来自那个埃及人，还是那个非利士人，还是迦南人，神能够保护他。那假如我们分析这个创世纪20章啊这一章的这个结构的话哈，我们会发现整个是一个扇形结构啊，是一个前后对称的一个结构啊，是先是从那个亚比米勒抢走那个萨拉开始哈，然后呢最后啊就是以那个亚比米勒归还萨拉结束啊。然后呢前面一大段神和亚比米勒的对话，那后面一大段那个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的对话啊，这个都是对称的，有没有发现都是对称的。而这个第八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第八节，就在这个整个结构的最中间啊，是处于最最核心的位置。就可见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连外邦人也懂得敬畏神，他们也会知道敬畏神，因为神能够让人敬畏他，神自己有办法。而神正是通过让非利士人敬畏他而保护了亚伯拉罕。更加讽刺的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最大最重要的保护，乃是保护他脱离他的这个自我保护的后果，保护他脱离他的自我保护，非常讽刺，对不对？而这个亚伯拉罕他自我保护的那种的手段啊，这种的说谎哈，虽然也许啊可以保住他自己的性命，但是却不能够保护萨拉的贞洁啊，不能够保护他自己的婚姻啊，更几乎葬送了啊神对他的一生最重要的应许啊。所以我们人用我们自己的办法要保护自己的话，这个总是有缺陷啊，总是有代价的。而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常常需要求神来救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自我保护的后果，对不对？有没有发现我们也是非常的擅长自我保护，不是吗？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感到受威胁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想到 用我们自己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对不对？啊，当动物啊在那个保护自己，在感到受威胁的时候，就是它最凶猛、最危险的时候，对不对？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一样啊。当我们自我保护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最容易伤人害己的时候啊。很多那种攻击性的行为啊，很多说出来那种伤害人的话啊，很多可以令我们后悔一辈子，或者是羞愧一辈子的谎言啊，或者别的事情哈，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出于这种自我保护的心理，这种自我保护的动机。但是啊，当我们在用自己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那是我们忘记了信靠上帝，我们忘记了上帝的大能，忘记了上帝的可靠。你看哈，其实在那个亚伯拉罕他自己还无能为力的时候，神却已经在工作，神已经在那里改变那些外邦人的心，让他们去敬畏他。当亚伯拉罕因为他自己的怯懦自私而把那个萨拉送进亚比米勒的后宫的时候，神却用他自己的作为保护了萨拉的贞洁。特别是假如你知道哈，萨拉在那个亚比米勒的后宫住了有多久的话啊，这件事情你实在是会感到后怕的哈。虽然在那个二十章一开始哈，那个时候第二节就把那个萨拉拉进去哈，第三节神就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话，给我们感觉好像这个是立刻发生的事情啊，好像萨拉在那个亚比米勒的那个宫廷里面啊，只不过是这个一天两天的那个时间啊。但是在那个十七节，就是这个故事的最后啊，说到那个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然后神就医好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就能生育。那请问他们能不能生育？这个是一天两天能够知道的事情吗？啊，肯定不是，对不对？啊，这就可见，可见萨拉在亚比米勒的宫廷待了大概有多久了呢？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呢？啊，至少也有几个月了，对不对？啊，至少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月份，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宫廷里面所有的女人都患了不孕症。对不对啊？至少要这么长的时间啊！哎，那个萨拉本来就是因为漂亮啊，所以才被那个亚比米勒拉进去的啊。在他的后宫住了那么长时间，那为什么亚比米勒却没有跟他发生关系呢？啊，第六节神说是我不容你沾着他啊。第十七节说那个亚比米勒他也需要亚伯拉罕的祷告，他才被神医好。所以就说明为什么亚比米勒没有跟萨拉上床呢？因为他做不到，对不对？因为他病了，对不对？啊，假如他上得动的，他早就上了，是不是？啊，所以假如亚伯拉罕那个亚比米勒没有生病的话，那之后所生出来的以撒都不知道是谁的孩子哈，好险，好险啊！所以萨拉在那个亚比米勒的后宫那么长的时间，却没有受到玷污。啊，这个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走运，也不是因为亚比米勒有多正直，而完全是因为上帝的保护。啊，是上帝的保护和干涉，才让亚伯拉罕啊，他那个即将得到的那个最大的福分，没有被他自己所搞砸。啊，所以我们也是常常要求神祷告，我们要祷告求神来保护我们啊，不要把这个神所要给我们的福分给搞砸哈。那虽然啊，亚伯拉罕因为这件事情啊，他也确实是蒙受了羞辱啊，但是最后啊，他却是从亚比米勒啊得到一大笔的那个封口费啊，一大笔的遮羞费哈，啊，他也通过祷告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全家啊，而且让他们都能够生育哈，所以这一个以说谎和羞耻所开始的故事，竟然是以上帝赐福来结束。啊，这个本来是应该是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哈，竟然是带来一个双赢的局面，非常的奇妙啊！这个实在是神的信实，也实在是神在兑现啊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因为当神一开始呼召他杀他的时候，他就应许会保护他， 啊，神一开始就对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神又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一次神就是用那个亚伯拉罕啊，会令他自己感到脸红的方式来保护了他，来赐福给他。神也通过亚伯拉罕这样一位并不可敬的，并不是那么正直的先知，祝福了亚比米勒和他的邦国和他的全家。所以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只能够把荣耀完全的归给神。神在他软弱失败的时候管教他，也在他惧怕的时候保护他。但是即便在他软弱的惧怕的时候，神还是能够赐福给他，甚至他也使用他这样软弱的人祝福他所到之地，祝福在地上的万族。弟兄姐妹们，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这样软弱的人我们也是常常失败常常惧怕常常会试图用自己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甚至我们会用不太纯洁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神除了会管教我们以外，更奇妙的就是他还是能够使用我们而且神不是在我们被管教的差不多了已经没有瑕疵了然后他才使用我们神乃是边管教边使用我们即便是在我们还不完善的时候在我们还一边软弱一边受管教的时候，神都还是可以使用我们。篮球是我最喜欢的这个运动项目我最喜欢看的这个体育比赛也是 NBA 的那个比赛最近那个篮球界就有一件最令我兴奋的事情就是这个詹姆斯LeBron James所带领的那个克利夫兰骑士队赢得了 NBA 的总冠军这个是令我非常的兴奋，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都是詹姆斯的球迷。詹姆斯这一次的胜利特别的让我为他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第一就是他所带领的这个骑士队是一支在那个前两年两年前还连那个季后赛都打不进去的一个球队，一个垃圾球队根本就是一帮那个虾兵蟹将根本不行的第二呢就是他所面对的对手乃是去年的冠军总冠军这两年在那个整个 NBA 所向披靡的金州勇士队这个勇士队有着非常完美和高效的体系其中还有许多的天才的球员，尤其是那一个投三分变态准的那个 Steph Curry 中文翻译叫库里每一年都是创造命中三分球的记录那个连续两年都是获得那个常规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常规赛的 MVP 今年Curry 更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全票的 MVP 厉害的不得了那个去年在总决赛上这个那个 James 所在的那个骑士就是输给勇士那个今年这个整个赛季勇士队更是创造了那个常规赛季73胜只有9胜的这个历史最佳战绩历史上没有一个球队达到过这样的战绩所以整个赛季从开始到最后，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个骑士今年要战胜那么可怕的勇士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不容易的就是在那个总决赛这个7-4胜的赛制里面这个詹姆斯所在的骑士队前四场的这个战果乃是输了3场大比分是1-3而在那个 NBA 总决赛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一个球队能够在那个大比分1-3的情况下逆转的没有一个球队能够扳回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今年骑士肯定还是完蛋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克利夫兰这座城市上一次他们赢得任何体育比赛的那个冠军还要追溯到1964年也就是说这个整座城市已经有整整52年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冠军了甚至很多人说这个克利夫兰这个城市是在那个体育战绩方面是受到咒诅的城市就是克利夫兰的咒诅但是詹姆斯在那个第5、第6场连续2场得到41分 在最后决战的第七场也打出三双的数据，结果就率领其中的全队众志成城哈，竟然就连赢三场哈，竟然就把那金州勇士彻底击溃，赢得总冠军。啊，那个詹姆斯自己也是第三次赢得总决赛的 MVP。啊，在那个决赛在那个赢球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哈，詹姆斯也是忍不住就哭得一塌糊涂哈，他一边哭一边说。啊，说当我2年前回到克利夫兰的时候啊，我就许诺说一定要把冠军带回我的家乡，啊，因为这个是就是他的家乡哈，啊。哇，虽然这个一路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不可能，但是现在我还是做到了，我都几乎要哭了，啊。但是因为当时是跟那个孙雷雷弟兄一起看的球，所以不好意思哭出来哈。而且孙弟兄是勇士队的球迷，也怕伤了他的感情哈。但是这个詹姆斯这次的胜利这么伟大啊，不就是因为他所面对的困难吗？啊，所以假如詹姆斯是在勇士队打球，最后得了冠军，那大家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啊，其实在那个前2年他在那个迈阿密热火哈，啊，已经得了2次冠军啊，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都笑他跑到迈阿密去抱别人的大腿啊，因为这个本来在那里的那个韦德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明星哈，啊，而且已经是得到过总冠军的哈，啊，但是这一次啊是终于让他自己带队得到冠军，而且是带着一帮的那个虾兵蟹将得到冠军，那就更加不容易哈，啊，面对是那么厉害的勇士队，那这样的逆境之下反败为胜啊，所以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啊，实在不是别的冠军可以比的哈。好，那个从这个篮球经啊，我们就讲回到圣经哈。那我就想到哈，从这个胜利我就想到啊，其实我们也就像这个骑士队里面的这一帮的虾兵蟹将啊，而上帝就像是詹姆斯啊，上帝其实比那詹姆斯不知道伟大多少倍哈，而上帝要向我们兑现的诺言，也不知道比这个詹姆斯的诺言要伟大多少倍。上帝最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使用像我们这样的虾兵蟹将，这个正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说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啊，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要感谢赞美上帝的一件事情，就是就像上帝能够透过亚伯拉罕来赐福亚比米勒的邦国一样，上帝也能够透过我们来赐福给地上的万国，上帝也能够使用我们这些软弱有罪有瑕疵的球员来成就世界上最伟大的胜利。假如上帝所用的是一些本来就很完美本来就很刚强的人，那么他的胜利那就不算什么，那个荣耀就要归给我们而不是归给他。但是因为上帝用的竟然是我们这样的是我们这些卑贱不完美的器皿所以他的成就他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才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上帝。虽然我们不能够拿这个来作为我们自己犯罪失败的借口虽然我们还是会因为自己的软弱因为自己的失败而遭遇痛苦而被神管教，但是值得我们安慰的就是即便在这个失败当中即便在管教当中神仍然是可信的神仍然能够保护我们他也仍然能够透过我们来完成他的计划他也仍然能够在让我们在生命中成长让我们在这一切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越来越靠近他也越来越与他的圣洁有份所以今天这个故事所带给我们的最后最大的勉励就是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和什么威胁我们都要完全的信靠上帝完全的信靠上帝我不知道你现在 你心中啊，你现在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我也不知道你心中最怕的是什么，但是无论是什么，你一定要记住，神是可靠的，神是可靠的，啊，所以不要怕，只要信。啊，让我用最近啊，神好像特别感动我的啊，这个诗篇37篇里面的两节的经文留给大家啊，作为一个最后的勉励啊。诗篇37篇3到4节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面对什么困难、什么威胁啊，只要你继续的信靠他啊，只要你继续的行他所喜悦的事啊，他就一定能够保护你。他也能够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但是即便你没有完全的依靠他，即便你行了他所不喜悦的事，他也有办法把你给搬回来，他也有办法来透过你来成就他的计划，并且向你来兑现他的诺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这些软弱的卑贱的器皿，你在我们身上赐予了奇妙的大爱，也彰显了你奇妙的大能。主啊，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也让我们因信可以承受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正在透过我们赐福给世上的万国。主啊，你是何等奇妙，何等伟大，但我们却是何等不配，又是何等的小信。所以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加添我们的胆量，让我们在面对威胁和困难的时候，不再用自己的手段来自我保护，而是能够完全的信靠你，完全的顺服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倚靠你而行善，并且住在地上，以你的信实为粮，也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以你为乐，把我们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愿望都完全交托给你，因为相信你必定会实现你的应许，也必定会把我们心中所求的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